Radio for the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Tuesday, the 25th of Januar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317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41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好，我们看第二个名仁慈之德，前面是讲不慈的过失，这个地方是讲受持的功德。看经文：
阿难，若出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化毗卢吠叶，指数白蝶，书写此咒，除于香囊，世人新婚未能诵译，或在身上，或书宅中，当知世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
好的。那么佛陀前面讲到不慈的过失，这里就要讲到受持的功德，说在六道凡夫的世界当中啊，随其所在的国土，那么国土当中的所有众生啊，那么这个人呢，随国所生，华皮贝叶紫树白蝶，这个地方都是在讲紫张了哈。华皮是什么呢？华皮啊，就是那个华树的皮，它特别的轻薄，可以做这个纸张来书写。贝叶呢，就是贝多罗树。贝多罗树呢，它是又长又广啊，在西藏啊，经常用来书写经典啊。紫树，紫树就是用这个竹片去煮成这个浆，把它制成纸张。这个白蝶呢，就是印度一个柔细的草，把这个草呢，把它制作纸张啊。这四个都是在讲纸张了，用这个纸张来书写神咒，然后把它保存在一个干净的香囊。那么这个人，即便这个人是内心啊是昏昧暗顿啊，你要他读他也读不来，背也背不起来，未能诵译，但是他就把他带到身上，或者把他书写，把他放在他的佛堂客厅当中，当知世人尽其一生啊，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各式各样的病毒，各式各样的鬼神都不能伤害他啊，他现在是有这个保护加持的效果。那么这个地方是个总说，我们看这个别释的部分，今天所花的这个附表12，期待诵持楞严咒的功德。在本经当中呢，讲到我们期待也好，诵持也好，楞严咒有八大功德，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灭恶，第二个生善。先看第一个，能灭诸难。在楞严经当中啊，你能够受持楞严咒或者是期待楞严咒啊，能够演除主要有三种灾难。第一个水灾，水不能溺啊，水不能溺。第二个火不能烧，你看受持楞严咒的人啊，火烧的时候啊，隔壁都起火了，他们家不能起火，他那个你这个楞严咒的保护，火不能烧。第三个，这个毒不能害啊，各式各样的这个流行病毒啊，不能伤害你。像这个美国有一个鲜花上人啊，诸位都知道这个公案哈， 鲜花上人他有一天带他的弟子到东南亚弘法，后来因为他的法缘很殊胜啊，外道就嫉妒了，下蛊，所以他这个后来他不晓得在哪一个吃了什么东西啊，两个徒弟就中蛊啊。后来鲜花上人吃那个人就帮他加持，两个人就吐出很多的小虫出来。因为这个咒语它本身是一个诸佛菩萨的秘密语言啊，所以他能够把这个毒病毒把它逼出来啊，毒不能害。第二个人尽业障，那么这个地方经文上说啊，在未持咒之前啊，今生所造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无问轻重，一时消灭，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完全的消除掉。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今生所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啊，不问是轻不问是重啊，都能够消灭啊，消除你今生所造的罪业啊。第三，能消宿业，这个宿业是指你过去的啊，你过去生当中一时的糊涂所造的重这个罪业呢，它所谓的啊，所有一切轻重罪障如是积业，由汤消血啊，就像这个热汤啊来消除这个冰雪一样的啊这种效果。第四个，不堕恶道。那么受持楞严神咒的人，他来生呢，他有两种功德，第一个不堕三恶道当中，第二个不生贫穷下贱的家庭，生在中贵家。那么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对于消除业障这个部分呢、啊，他有他的说法，我们解释一下。他说受持楞严神咒的人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能够佛前花露永断相续，这个人他受持之前他的心啊，是起惭愧心，把他过去的业完全花露出来，而且花愿永不再造作。那么这个人以这个永断相续的惭愧心来受持楞严神咒啊，是灭除罪障，善根增长，肯定可以灭罪。就像这个前面说的啊，无问轻重啊，一时消灭，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虽持神咒啊，仍患前愆，他受持神咒，但是他过失还是不断的出现，这个时候其罪不灭，但有演绎。这个人罪没办法消除，但是对未来种下一个深厚的善根。演绎就是对长远来说，他来生是有好处，但今生得不到灭罪的效果，因为你没有惭愧心嘛。所以我们知道哈，所有的咒语也好，所有的名号也好，你要用觉悟的心来受持才有效果。你看佛者觉也，诸佛菩萨的功德一定要以觉悟的心做基础。你看颠倒的心去受持神咒，今生很难有效果，只是对来生产生效果。所以维大师说啊，虽是神咒仍患前愆啊，其罪不灭，但有演绎。我听一个老和尚啊跟我们讲啊，说以前在普里啊有一个比丘啊，他出家以后是很放逸啊，造了很多的罪，后来他师父实在受不了啊，就把他狠狠的骂一顿，把他赶出去了。这个比丘赶出寺庙以后就自暴自弃了，就把这个袈裟给烧了。那这个是很严重啊，是袈裟是三世诸佛的法衣啊，以恶心来破灭法衣啊，这个过程很重、啊。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啊，哎，自诚的忏悔。后来有人说你赶快持楞严神咒。哦，他一方面忏悔，一方面楞严神咒啊。后来没多久啊，他就在梦中啊，梦到一个老和尚，来送他一个袈裟。也是见好像啊。诸位要知道，梦中你没办法作假的了。我们一生有两个没办法作假，第一个梦中，第二个临命中，你做不了假。你平常可以作假，梦中你是什么样就怎么样，它完全是内心的显现。所以这个梦中的好像一出现就是罪孽。你这个楞严咒啊，只要你真实的觉悟，真实的惭愧，你去受持这个神咒，正如经典所说的，无问轻重，一时消灭。但是它的条件是，你要真实的端详虚心。
请大家打开附表第十二，我们讲到西代诵持楞严咒的功德。
我们在整个破妄显真的过程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用止观的方式啊，就是我们意境逢缘啊，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就透过一种思维观照的方式啊，慢慢的消灭我们的颠倒想，慢慢把我们真如的功德开显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持咒，完全不能思维啊，你就是透过完全聆听你的音声，那么整个音声当中呢啊，在你的声口一运转的时候，也可以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也能够破妄显真啊，这个破妄显真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到楞严咒的功德有灭恶跟身善，我们看身善的部分，身善有四段，第一个菩萨加持。那么在经典上说，我们受持楞严神咒或者书带的人啊，他能够得到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弟子金刚藏王菩萨的昼夜随侍的保护，就是不管白天晚上啊，金刚藏王菩萨的保护啊。第二个能满昼夜，这个众愿，他这个愿是一偏重在世间的安乐啊。经典上讲出四个愿望，第一个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得到这个贤孝子孙呢、啊。第二个求长寿得长寿啊，第三个求果报圆满，就是你那个受用啊，那个安乐的果报啊，能够快速的圆满。第四个能够成就身心的强壮，还有行舍的端正啊，就有四种的愿望可以满足你的愿望。第三个同佛功德，能够急速成就六度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成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时候，你又能够加持楞严神咒，能够急速的使你六度的功德快速的圆满啊，它有这种啊圆满六度功德的效果。第四个能护国戒，那么这个楞严神咒有人在那边持诵，或者是你本能够把它放在你的家里来这个供养，那么他这个经典上说，在在处处国土众生啊，是天农欢喜，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人民安乐，才能够保护你的国界啊，有这么多的身善的效果啊。那么简单的说，古德说啊，持咒之人他的特点在哪里，就是他念念之间能够顺从真如法性故，他能够顺从真如。我们一般人是顺从妄想嘛，但是你一持咒以后，你的内心会产生一种相反的力量，会把这个顺从妄想的力量而转成顺从真如。那么顺从真如的当中呢，有两种功德会启动，第一个内感真如佛性，那么你在顺从真如当中呢，你就会产生一种真如体相的不思议欣喜啊，有这种，因为这个我们的真如本来是无量功德嘛，如来藏记住无量性功德故嘛，只是说现在真如佛性他不小心睡着了啊，所以这个持咒啊有唤醒真如啊，就是啊主人翁啊你要醒醒啊，有这个唤醒真如的效果啊，内感真如佛性。第二个他能够外感十方诸佛的加持，十方诸佛在因地的时候都以他的善根福德啊回向法界众生嘛，所以这个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呢，冥冥当中呢，跟十方诸佛的咒愿呢、啊，产生感应了、啊，而产生灭恶身善。我个人持楞严神咒啊，很认真持，开始算差不多三年多，就是持这个咒心。当然，真的感觉到冥冥当中很多的灾难啊，是可以由大化小，乃至由小化无啊，诸佛菩萨的加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说你一个人经常持楞严咒心啊，你发觉你的心态会变化，你的心会比较淡薄，就是随顺真如嘛。真如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离一切相嘛，你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假象会慢慢慢慢的淡薄，这个清净心的力量会慢慢的有进步。第二个，你对诸佛菩萨的功德会耗用， 你说，哎，以前我在看《法华经》，看《阿弥陀经》，那个诸佛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你以前读这个没感觉，等你持完楞严咒以后啊，你就有一种想要成就的愿望，就是这个集一切法。那么这个集一切法就是说呢，他有开显你菩提心的功德。你看一个人发菩提心的人，所以一个人怎么知道你有发菩提心呢？怎么知道你有发菩提心呢？如果你看到诸佛的功德庄严你都没有感觉，你的菩提心应该是很羸弱的，相当羸弱了啊。所以说我们持咒人，第一个你对世俗的因缘会慢慢放下，第二个你对诸佛的甚深功德你会有一种愿望，想要成佛的愿望，这个就是你的善根啊得到启发。所以楞严咒啊，它简单说它有唤醒你真如佛性的效果。那个真如佛性本来是本具吗？但是它不小心睡着了，它可以把它唤醒啊。内感真如佛性，第二个外感十方诸佛啊，这两种效果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的59面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藕益大师啊，把持咒之人分成两种差别。第一个，假设这个人他没有理观，只有事持，他只是会持咒，但是对这个如来藏的真如的道理不懂，那么这个人持咒有什么好处呢？堪以灯伽同列，跟摩登伽利差不多，就是消除罪障。这个人他楞严经的道理不懂，他只是一路的持咒，那么消除罪障。你看摩登伽利他犯的邪淫罪嘛，但是他持咒以后当下消灭，还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只有四持消除罪障。那么如果说藕益大师说你在持咒之人又能够记住理观，那么堪以阿难并屈，阿难尊者他是现身成就言教初时初信位，言教初信啊。所以你看他讲那个花英文，妙赞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死西游，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真其获法身。他获到的法身是什么？言教初信的法身。好，所以说你一个人能够记住理观，你一方面了解达万本空自真本有，然后又持楞严咒，那么除了消业障以外啊，有转凡成圣之功，也是一种功德啊。这两种的差别，一个是完全事实，第二个又记住理观。好，好，我们看以示的破障篇，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前面的止观也好，持咒也好，都是在讲到啊一个修行的憎恨跟助恨。那么这一下呢，就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啊会有障碍，这个障碍当然是从内心升起的啦。这个障碍有两种，第一个是邪见颠倒的障碍，第二个是破五蕴的障碍啊。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哈，这个邪见啊就是偏空的思想啊，偏空的思想。我一定要是说为什么会起邪见呢？因为前面的25圆通啊，其实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啊，是本经是偏重在从假入空的。其实本经讲假观的不多啊，尤其讲到诸佛菩萨甚深的功德不多 啊。那么我们在前面的25圆通，佛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这个密心了不可得，强调从假入空，所以会产生一个空性的执取，而忽略了因果的道理，所以佛陀必须在这个地方加以修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破五蕴魔境，这个地方是着有。那么我们在一方面正念真如，一方面持咒的时候，很可能会把过去的妄想逼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假设你不小心啊去执着五蕴魔境啊，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着有，破这个有相的执取，前面是破空相的执取，这两个地方两种的障碍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破邪见颠倒，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尘疑，二四达，三结欠。尘疑当中又分成三段，第一个总疑，真不容忘，二别疑，地义同别，第三结请决定开示。这个总相疑惑是讲真心 既然是清净的，那怎么就有生死的妄想出现呢？啊，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偏圆，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软动寒林，本源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父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喜生起。
好的，我们看阿难尊者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先做一个他自己的理解啦，第一段先描绘他自己的理解，第二段再讲出他的疑惑。他说，世尊，那么我们众生在因地的心性呢、啊，是如此的妙明真净妙心啊，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清净。光明是指它的作用，清净指它的本体。我们的心性是充满的清净和光明的，这个是因地，而且是本来是啊普遍圆满的，无有欠缺的，这是讲因地。第二个，从果地的功德呢，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软动寒林，本源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就是当一个人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而成佛以后啊，所谓心转则一切转啊，内心转凡成圣以后啊，整个有情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整个大地草木啊的无情的大地草木，有情的软动寒林啊，都转成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它是整个如来成佛的心性当中啊所显现出来。有人就会问说，诶，无情怎么就能够成佛呢？就你家门前那棵树什么时候成佛？答案是你成佛它就成佛了。对啊，成佛不能分内外的。我们一般凡夫说，哦，这是内心，这是外境，我们不随妄转，那是方便说的。成佛的人是内外一如，觉得法身嘛，以一切法为身嘛。所以从佛的角度来看，一切法都是法身。只是有情无情同源种性，是在描绘佛陀内心的状态啊。所以当他成佛以后，是一转一切转啊，是全体是真如的显现的。那这样子就有问题呢，佛体真实，我们不管从因地的佛性来看是如此的真实，从佛的果地功德也如此的真实清净。那我们的眼点是清净的，结果也清净的，那怎么这个过程就有地狱恶鬼畜生人修罗人天等道这种希望的假象呢？那么六道轮回的这种希望的假象到底是本来就有，还是众生一念的妄喜而升起的呢？那么这个地方到底阿难尊者问题在哪里？我们解释一下。维大师说啊，这个地方阿难尊者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心性有两部分嘛，一个是空性的啊，离一切相；一个讲缘起的，即一切法。阿难尊者把空性跟缘起呢是一刀两断，空性不能有缘起，缘起不能有空性。那这怎么叫心性呢？空性没有缘起，这个空性就没有生命力了。有缘起没有空性，这个是叫颠倒。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空假中啊，即空即假即中，空中有假，假中有空，其实这两个是不二的。那么阿难尊者的意思说，既然我们的心是清净的，那怎么就有六道轮回的假象呢？他把空性误解了。他认为既然你是空，你就空得彻底一点，你要假就假得彻底一点。其实本经讲空假中啊，其实这两个是不二的，肯定是清净心中有菩提心，菩提心中有清净心，这个菩萨才有生命力，才会产生前进的动力啊。那么这个地方是阿难尊者他一口道出他的疑惑，他是把空跟缘起啊把它当作两件事情的。好，好，我们看第二个，别疑第一同别。前面是一个总相的疑惑，那么在总相当中又开出特别，在六道当中呢特别指出第一到底是同还是别。看经文，
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施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誓于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后于结节猛火烧燃，堕无间狱， 琉璃大王善心比丘，琉璃为诸瞿昙足信，善心妄说一切法空，深深陷入阿鼻地狱。此诸地狱唯有定处，为复自然，比比发业，各个施受。
好的，那么这段呢，阿难尊者指出，佛在世的时候，三个人呢、是现身堕入阿鼻地狱啊的情况来请示佛陀的地狱到底是有一个处所还是没有处所。好，他说世尊，比方说佛在世有一个宝莲香比丘尼，他受持的菩萨戒却私下行淫逸之事，破了菩萨的戒体了，而且更严重的是妄言行淫逸，非杀非偷，无有业报，这个是破戒。他说这个淫逸也不杀害别人，也不偷盗别人，根本不恼害众生，因此他认为淫逸并不是一个恶因，既然不是恶因，怎么就会招感恶果呢？那么讲出这句话以后就起大邪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先在你根当中升起大猛火，或者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一节一节的也升起猛火燃烧，而现身堕入无间地狱。当然这个地方的问题除了破戒以外，更严重的是破戒，因为破戒有两个过失，第一个你自己无惭无愧，造业特别坚固，第二个你误导众生。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贪欲所造的罪。第二个琉璃大王，这个琉璃大王呢是指嗔心造罪，琉璃啊为诸瞿昙种性。这个地方是有一段公案了，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波斯匿王啊他要娶释迦族的公主做妻子，但释迦族他认为他是一个贵族啊，他种性高贵啊，他不屑跟波斯匿王往来，但是波斯匿王是一个军事强大的国家，他又惹不起他，那怎么办呢？有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把这个公主的婢女啊化妆成公主啊，就嫁给波斯女王。这下是就埋下的未来啊被灭族的祸根。后来波斯女王她跟这个婢女啊就生下了琉璃王、琉璃太、琉璃王子了、琉璃太子。那琉璃太子当然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啊，他不知道他的出身是一个婢女啊。他经常回到他的外公外婆家，就看释迦族对他特别的冷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一次他随他的母亲回到外婆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释迦族刚好要迎佛陀回来说法，所以盖了一个很庄严的讲堂，在讲堂的中间呢、有一个法座，这个琉璃太子小年轻嘛，就好玩，就跑到法座上坐了，结果那里面的释迦的长者就喝着他说，你这个卑贱种姓的，你有资格坐这里吗？那么这个时候就伤到琉璃太子幼小的心灵了，受伤很重，他就下定愿力，他说我登位以后我一定要把释迦族灭掉。那么后来果然他登位了，登位以后啊，他带领军队啊去攻打释迦族啊，世尊用神通力啊三次的阻挡，后来还是失败了。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为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样时间在这里 FM104.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